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这一堂课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是第十一堂课，这是圣经当中的另一个单独出现的一个比喻，我们起一个小名字叫大筵席啊，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耶稣的比喻很多啊，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讲，我们大概给大家选十二个比喻来给大家拿出来来分享。那第一个是讲的新与旧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待新约呢，不能用过去的旧观念来了解新约基督的救赎。第二个大家讲的撒种的比喻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他把这个天国的种子带下来，但不是每一颗都能够发芽生长结果，只有那些好土地的种子才能够发芽生长结果。那紧挨着两堂课，我们来介绍天国的本质与天国的种子。很简单的说，天国的本质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天国的种子呢，你想用大就得为小，想做这个主人你就得先做仆人，它是反和我们世界中的好多想法是反过来的。那么第六课给大家介绍的是末世。末世里面呢，简单可以用一句话讲，做一个有智慧的聪明的仆人，这是基本的原则，这样的人才能够在末世里面和主相遇，回到主的国度里面去。然后呢，有第七讲呢，我们讲到是耶稣对当时法利赛人的批评，讲的主要一个例子是瞎子领路，说法利赛人对律法本身了解不清，自己看不清，还要带着一帮人，所以只把大家带到坑里去。那么第八个比喻讲的是债主，那债主这个比喻就是我们谁欠的多，谁欠的少，凡是那个赦免债务最多的人，他的感恩就最多。所以我们越知道自己有罪的人，越知道我们得到的恩典有多大，这是这个比喻里面的一个特征。那么第九个呢，给大家讲的是邻舍。邻舍里面的最基本的概念，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我们经常找谁是我的邻舍，谁都我出去要找。但是耶稣的这个教导里面说，不要去找邻舍，去做好你是谁的邻舍，去做一个邻舍，而不是去找邻舍。那么第十堂课我们大家讲的是无知的财主，就是把尽量的把这个财物集中在地上，那么结果呢，在神父这个天上父的面前呢比较贫穷，所以他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把财物集中在天上，我们的财物在哪，我们的心就在哪，所以心要在天上。那我们今天第十一堂课，我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比喻，叫大筵席。好，我们先来读一段这个比喻。这段比喻呢，大家都很熟悉，也是很容易错误的理解这段比喻的，所以我们要详细一点来看它。这个比喻为啥说是单独的？是因为它只记载在路加福音，马太和马可是没有这个方面记载的。比喻的大概内容是从16节开始读，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声，异口同音的推辞。那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一看，请你准我辞了吧。那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吧。另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呢不能去。那仆人就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主人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那这个比喻大家读完以后呢，文字上讲大家不会有任何问题，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耶稣做了一个简单的故事概括的介绍，总而言之这里面呢涉及到很多人，我们大概把这个比喻里面的具体特征给大家列一下。首先要知道一下，办筵席是一件大事，那犹太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大的相似度，在我们中国也是婚丧嫁娶，这是人一生当中重大事件，一般都会有重要的筵席举办，尤其是结婚的时候，这个筵席是最喜庆的一个，所以犹太人也不例外。 大筵席呢，大多数是为监婚，也就是婚宴举行的，一般请好多人。那么请人的方式呢，和我们中国人也很相似。我们在办筵席的时候呢，首先发出请帖，那这个人都是我们想请的，我们叫中国人叫亲戚朋友。亲戚朋友呢，那这里面是很有讲究的。亲戚呢，就是和你有血缘关系，那就是你喜欢不喜欢都要请的，对吧？那朋友呢，是和你没血缘关系，那只是请你喜欢的，那不喜欢你就可以不请。那么犹太人呢，也有这样一个习俗，他在这个办筵席的时候呢，发出请帖，这个请帖呢，发给亲戚和朋友，这个请帖是提前发出去的，所以呢，主人就知道说，哎，谁答应了要来，谁不来，所以主人在预备这个筵席的时候，他是有心中有数的，大概有多少人会参加，就请帖是提前发出去的。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再请呢？我们今天呢，一般请帖发出去呢，就不再没有第二次邀请了。到时候呢，我们就打一电话了啊，告诉他提醒一下，这一天到时间了，请大家不要忘记。那那个时候没电话，那怎么办呢？那主人就在筵席办好的快开席的时候呢，就去派仆人出去通知一下，免得别人忘了嘛。通知一下说筵席好了，那我请你的这个请帖也发了，你也答应了，那请你呢准备赴宴吧。所以这个协请和再请就是这个意思。以前没有这个电话，也没有像我们的微信一样那么发的那么方便，所以他要派人出去通知。这就是为什么有两次邀请的这个原因。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他请的客人。那客人呢，一部分是他预先请好的。这些客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和他有关系。让这个主人很不开心的是，所有的这个被请的客人全部以某种原因呢拒绝赴宴。这种情况会发生吗？偶尔会发生，除非你里边有什么重大的因素会发生。但是耶稣在这儿讲的是个比喻，比喻呢，他是把日常生活中的好多东西他要夸张一下。我想可能百分之百拒绝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大多数人可能拒绝。那这个事情呢，让主人感到非常恼火，主人很生气。但是你会看到有一点很重要，虽然主人非常生气，客人不赴宴，但是主人并没有改变计划的这个想法。他并不是说啊，好，你们不来，我们把宴席取消了，我就不办这场宴席了。主人没有这么做，相反呢，主人派着仆人去两个地方去邀请。第一个呢，是去这个大街小巷，也就是在城里面附近的这个地方的人呢，虽然没有受邀请，但是呢，就是他不是这个主人非常重要的客人，没有受到邀请。但是这地方的人呢，一般是比较开放，比较用我们今天话说呢，比较开朗的人，就你去邀请他呢，他就会来。所以仆人就去大街小巷请了一些什么呢？贫穷的、残疾的、瞎眼的、缺腿的，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人呢，我们知道在街道上很多。那请他们呢，他们就很开心啊，哎，我这好不容易有人请我吃饭，那多好的事儿，所以去了，高高兴兴就去了。但是去了以后呢，主人发现说，我这个宴席的准备的位子还有啊，还有空位，那怎么办呢？他就派那个仆人说，你到那个篱笆和那个远的地方去，把那些人勉强来赴我的宴席。注意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引起很大的误解。为什么要强迫勉强人来吃饭呢？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原文那个勉强这个词的意思是力劝。那我会再举个例子，你就知道这实际上这个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就是当一个人非常贫穷，甚至在篱笆边上待着的，在大路边上待着，他无家可归，突然有一个身份很好的人请他赴宴，那他会开开心心去吗？他不会，他会推辞，他你凭什么请我吃饭？我这样怎么可以去呢？我不配去，我不去，不去，不去，不去，都一般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呢，主人呢要再三跟他解释说啊，你还是去吧，有什么什么的原因请你吃饭。所以原文的意思就是力劝他们来才吃这个饭，而不是强行把他拉来，没有这个含义啊。这种人一般是社会最底层的人。那因为这个词呢，在我们宗教历史当中呢，发生过一些错误的做法，就是说我们在大街上把一些人强行的带到教会里来，把他摁在水里边，把他洗了，他就是基督徒了。那这个做法在历史当中产生很负面的影响，就是因为对这个字的错误理解。 那这个字的原文含义其实不是你强行把它拿来，是说你用很多的力量去说服他去参加，其实很好理解。你像我们今天一样，比如说我们今天上课，你请一个老师来上课，老师说好，我去准备一下。你请一个从来没上过课的人给你上一堂课，容易不？也不容易，他就感觉到压力很大，对吧？他就觉得哎呦害怕死了，我不敢去，我不敢去。你得花好多工作说服他，这个没那么这个严重啊，他才会接纳这个工作。他会以谦虚或者觉得自己很不配而拒绝，但不是不能说强行把他带来啊，原文没有这个含义。那么主人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在整个这个研习当中，他的心愿就是客人需要坐满我的屋子。这些用词我们在后面给大家放到一起来看，它是很有讲究的。主人的目的是让客人来坐满我的屋子，参加我的研习啊，这是这个预期特征。那么要读懂这个比喻呢，需要一点背景。如果我们没有背景的话，我们觉得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让好多人来吃饭，当然不配的就不吃了，来的就吃了，当然就这个意思。其实我们看完以后，我们才知道耶稣这个比喻其实重点不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要看完他的背景，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好，这个背景呢，要追溯到14章的第一节开始。首先呢，这个背景故事我们发生在什么时间？是在一个安息日。说安息日的时候呢，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你说这个比喻讲的时候，他也在这个吃饭的背景下讲的，而请客的人是法利赛人的一个头，一个首领。那么他们就要试探耶稣，就在这个饭局的边上呢，安排了另外一个人，是患水谷病的人。那水谷病是个什么病呢？就是我们今天说腹水，腹水肿胀，那肚子里面有水嘛，所以肚子肿得泡泡的这种人，他在当时呢叫水谷病，这是说医学名词。那你一到那儿去，你会发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面，请大家吃饭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全是宗教领袖啊，法利赛人啊，或者是这个总是有定位的人，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那你就知道他是给耶稣设了一个局，看这个事情耶稣怎么处理。但很显然耶稣看出来这个问题，所以耶稣就在他们开话之前，耶稣先发话，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那这个问题就摆到这个面前了，耶稣把这个问题放到法利赛人那边，你们说安息日治病可以还是不可以？他们却不说话，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者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把它拿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哎，这个地方大家读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点困惑了，说为什么法利赛人啥都知道，在这个地方他不说话呢？他为啥在对耶稣这个问题他不发言呢？因为有一点历史背景在里面。关于安息日不能做工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来自摩西律法。摩西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要使用安息日，应该第三条，安息日不能做工，就让大家在主里面安息。但是犹太人把这一条律法呢应用的比较广泛，凡是在安息日一定要在规定的范围内做规定的事情，其他事一概不能做。那么关于安息日能不能治病的问题，能不能救动物的问题，犹太人是有分歧的。当时的这个律法师规定，如果在安息日有人病了，一般性的病的话是不能治疗的，要等到安息日过了或者在安息日之前去治疗，除非这个人有生命危险，那么安息日才可以例外的治病，这是他们对人的看法。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有一个动物在安息日处于困境，要不要去施救呢？这就是后面这个耶稣问的问题，说你们中间如果有驴有牛掉到井里面，你们把它拉上来还是不拉上来？耶稣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法利赛人对这个问题上有争议。当时有这么三种说法，犹太人同意做这么三种不同的派系。第一种派系呢，就是严格遵守律法，既然神说了安息日不能做工，那么安息日就不能施救，无论这个动物处于什么境况不能施救。那么第二种人觉得说，这样对动物不人道，那我们不救它，但我们可以给它投点食品进去，给它弄点吃的，别让它饿着，这是第二个思路，就是听起来挺人道的。 那第三个意见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使救，但是呢地面人亲手把它拉上来，我们可以在这个井里面放个梯子啊，或者放个什么工具让动物自己趴上来，这是说变相的这个对律法的解读。因为犹太人本身在当时有这么三种不同的意见，就对这个动物掉在井里面该怎么处理，如果在安息日的话，所以耶稣问了这个问题呢，犹太人就不答了。因为他们在座的人当中，你可能有人就持第一种意见，可能有人持第二种意见，有人持第三种意见，所以他们都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来答这个问题，所以就没人答复。那这个就是当时的背景，吃饭的时候出现一种僵局。那在这个僵局下呢，他们不回答其实也就罢了，因为耶稣已经把这个人治好了，他把人治好就走了，所以他们不言语，也就是说这个试探呢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好，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耶稣观察到这个妇言的人里面有另一种情况出现了。耶稣借所请的客选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就来赴席宴席的人呢，他都想坐在那个首位上面，大家都争抢坐那个第一把位置，所以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人比你尊贵的客人被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请让给这位吧，那时候呢你就会参参羞羞愧愧的去退到末位上去了。那么同时他又说，如果有人请你的时候呢，你最好是坐在末位上，那好叫那个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啊请你上座，那这时候呢你就风风光光的坐在那个主位上去。那耶稣做了一个结论，说凡自高的必降卑，凡降卑的必升高。就说耶稣在这个吃饭的饭局当中呢，他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好多人争着坐首位。其实在饭局上这个位置的布局啊是很有讲究的，犹太人非常讲究，我们中国人也非常讲究。那我给大家放了一张图片在下面，我们中国人待客之道的时候啊，那个主请客的主人也叫主宾，一定是坐在正位上，那么第一主宾呢一定是坐在他的右边，那左边呢是第二主宾，那对着面的这位呢一般是副陪人，这个人呢就是付账的那个人，对吧？这个餐馆服务也很清楚，绝对不会把账单交给老板，一般是把账单交给副陪，所以副陪就是干嘛呢，点菜付账照顾好客人的酒水，那其他的宾客呢依次按左到右的这样落座，这是中国人的落座讲究。那犹太人呢，他不是圆桌，他的吃饭是这种方式，它是类似于一个方桌，但是它一边是上菜的，那么那三边是坐着人，那它的最后边的这个位置是正位，那侧边呢就是那个末位。所以他发现犹太人吃饭的时候啊，大家都抢着要坐在里面的正位上，那这个现象呢让耶稣就讲了这样的比喻，他说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可高贵，其实呢你可能最后被降卑，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很卑微的话，主人会请你上座，你就显得很高深。那就耶稣这个比喻就在这个饭局当中给他们讲完了，第一个现象就是治病，第二个现象呢就是大家都争首位。啊，这个饭局里面还有一点意思，那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呢，他对着那个请他的人来说，刚才看观察的是那些客人，他对那个请客的人说，就是主人，他说你如果要摆设一个午饭或者晚饭的话，请你不要请那些和你是朋友弟兄或者是亲戚或者是很富足的邻居，你请他们的话，因为你知道他们是有能力报答你的，他们会下一个饭局会请你回请，让你也有一次回报的机会。他说你如果摆这样的宴席的话，你可以去请那些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这些人一般是不被人看重的，但是如果你请这些人的话，那你就有福了，因为这些人不会回报你。那主人听完之后是不是挺雾水的，我请人没人回报我，还说我有福了，这怎么解释啊？那耶稣下面就说，将来等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那这个就给这个主人呢敲了一个警钟，就说你请客的时候你的目的干嘛，你如果是要当时得到回报的话， 一般是按照上面的标准请客。如果你想得到神称义的时候的回报的话，你应该按下面的标准去请客。那这个让这个主人呢听完，这是第这个饭局里发生的第三件事。那这个事情讲完以后，突然这个坐席的人当中呢，有一个人就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那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你怎么想啊？突然将耶稣看讲了这么多问题以后，有一个人这么说话，你知道这个人在问什么吗？那我们经常在神学那个教导当中呢，解释就是说这个人呢有点自大，认为他在神国里边了，所以呢我们好多讲道啊什么会用这段经文来批判批评这个人们过于自确信，过于自高。其实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这个现实的考虑，如果你当时在那个场合下吃饭的话，这个话它里面的含义就是请客的人是犹太人法利赛人的首领，所以他请来的客人全是懂法律，就是刚才第一个试探，我用安息日来试探你，都懂法律，都守法律。第二个，他们都愿意遵守位，也就是都是有地位的人，有身份的人。第三个呢，他们都愿意呢，在这个刚才讲什么来着？忘了这个第三个，一个是守位，一个是想，我先倒一下啊，求报答。所以你看这来的人里面，一个是他们守律法，第二个是遵守位，第三个是求报答。这样一个人群当中，你作为一个被请的人出现在这个宴会当中，你有什么感觉？你很荣幸，对吧？你感觉很荣幸。也就是说，这个人讲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当时的现状。他说，今天这个宴会，我能出现在这儿，我被请在这儿吃饭，我已经很开心了。至于守卫也好，至于报答也好，其实不是我想要的东西。这是这个人的问题。我收到了主人的邀请，我能在这儿吃饭，我已经很有福了。所以这是这个人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比喻，耶稣的这个比喻，他不是针对前面所有的这些事情，他是针对这个人提的这个问题来设的这个比喻。也就是说，当你接到一份邀请，坐在这个席请去吃饭的时候，你就有福了。这个事情是真的吗？所以耶稣才做了这样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我们大概把刚才那个背景放出来以后再来看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看到前面的所有的背景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发生在安息日，这是一个犹太人重要的日子，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日子。赴宴的人呢都很重要，我们刚才说过的三大身份里面，都是法利赛人首领在请客，都是守律法的，都是有地位的，都是有人会回报他们的这样一些人。那么这些人一起聚餐呢，他本来是想用安息日这件事情来试探耶稣，结果呢让耶稣给他问了个问题，把他问的没法回答。那么这些客人呢都遵守位，都有一定的这个都想增高，都不想降卑，而且这些主人呢又是请客想求回报。那耶稣说，你要注意了，你们请贫穷的话，以后谁会回报你？所以问题出来了，当你收到法利这个在领袖人物的请柬，能够在这一个场合下吃饭是有福的，这个成立吗？这就是问题。当你被邀请在神国里吃饭的时候是有福的，这样一个说法正确吗？这就是这个比喻要回答的问题。好，现在我们再给重读一下这个比喻。你在重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注意，你看16节里说，耶稣对他说，这个他是谁啊？就是提问的这个人，不是指的前面那个请客那个领袖啊，是提问的这个人。也就是说，这个比喻他不是对所有人设置的，是对那个提问的人设置的。他说，你不是说了吗？当你被请去吃饭就有福了吗？现在我给你设个比喻，你看请去吃饭的人是不是有福了？所以他说，有一个人摆大宴席，请了很多的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呢，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么请来呢，他们就等到这个请帖发出去了，宴席齐备的时候呢，这时候仆人再去请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异口同声的推辞。一个说有一块地要去看看，那这块地是不是真的现在要去看呢？不见得。一个人说，我买了5对牛，我要去试试， 是不是这个牛一定要现在去试呢？也不见得，对吧？一个人说我娶了妻，所以现在不能去，这个倒是沾一点边。因为犹太有一条律法，就是新婚的丈夫呢，一般不愿意，不能一年之内不从军，可以在家陪太太。那这是犹太律法规定的，但不是说你结婚了不能赴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这时候呢，主人就很生气，于是呢就派出仆人去请那个大街小巷里的那些贫穷的、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你会发现这儿列出来这些名字，正好是耶稣让那个主人请客的那时候列出来的人，一模一样。那主人说，这些人我都请了，位子还有空的呀。那主人说，你再去路上和篱笆那儿，把那些人力劝那些人贫穷的人也来复习吧，因为我的愿望是我的屋子要坐满了。于是呢，这个人就去了，然后讲了一句话说，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好，这就是这个比喻。这个比喻你现在来再把它放在一块，我们来看一下要点，来看一下，就比刚才看要明确一点。首先我们看被请的人，在这个筵席当中呢，被请的人呢，开始犹太人请的，那法利赛人请的是朋友、弟兄、亲戚，也是那些富足的邻居。那这些人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是守律法，都是有地位的，都是有求回报的人。这些人呢，都推辞，异口同声的推辞。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圣经举了三个例子，买了地去看看。其实买地的时候，他可能早都看过好多次，对吧？他不可能一次没看就把地买了，他一定看过好多次，所以这是一个借口。买了一头几头牛，我要去试试，这也不太符合事实。你在买牛的时候，可能早已经都试过几次了，只是才买好了，现在也不一定因为这一天一定要去试。娶妻呢，要去照顾，这也是律法上讲的是不能从军，一年之内不去从军，但不是说你不能赴宴。好，那么这是第一批被请的人，全部都以某种理由，不太现实的理由拒绝了这份宴席。那么第二批人就是被领来的人，这一批人呢，基本状况是贫穷、残疾、瞎眼、瘸腿，也就是这些人自己知道自己有一种缺陷，盼望呢能够得到治愈，所以有需求的人。这些人一请呢，他们说好啊，有饭吃为啥不吃呢？他们就去了。然后就是第三批人，勉强进来的人。这些人是从哪来的呢？是在路上和篱笆边上来的，是那叫无家可归的。那么这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这个力劝的意思，这个勉强的意思是力劝或者说促请，也就让这些人说服他们来吃饭。这些人其实不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不想吃饭，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吃这种饭，他觉得自己不配进入这样一个筵席吃饭，所以耶稣说把他们邀请进来。那你看到呢，第一批人是受邀的人，但是他们拒绝了。第二批、第三批人呢，是没有受到邀请的人，但是他们接纳。那么最后谁是吃饭的人呢？第二批和第三批人，第一批人没有一个在那吃饭。那你现在知道耶稣这个比喻的设这个比喻的目的了吗？前面那个人问的问题是，我被邀请在这样一个筵席当中吃饭，我何有福？我被请在神的国里吃饭是有福的。耶稣说，是吗？我告诉你，被邀请了你不一定有福，接纳邀请的人才是有福的。这是这个比喻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你只有接纳了我邀请的人，你才能在筵席当中吃饭。如果你不接纳我的邀请，我就是请了你，你不来，这一趟筵席和你照样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耶稣回答了这个人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要问的啊，是不是我们收到邀请就算是客人了？不见得，你要赴约那才是客人。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花一点时间把这个大筵席的背景放到一张幻灯片里面来看一下它的应用。好，这个大筵席的故事很简单，我们可以用几分钟就讲完了，但是我们把它应用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和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需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是从历史来看，从历史来看，上帝神在主持一次筵席，这个筵席的主人就是神自己，神需要把他的屋子要坐满，这是他的愿望，所以神设了这一次筵席。 他发出去的邀请请的是谁呢？就像
旧约里面一样，他发出的邀请是他的选民，他说你们要做我的这个子民，我要做你的神。然后以色列人当时怎么说呢？西乃山上说，我们世世代代都要遵守你的律法，成为你的选民。结果怎么样呢？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告诉他说，弥赛亚来了，人子来了。犹太人怎么说的？你哪像哎？你爸是个木匠，你看看你那哥哥弟弟有一个有出息的吗？你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弥赛亚怎么可能生在马槽里呢？怎么可以是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呢？他们异口同声，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上帝的邀请。那最后怎么办呢？这个福音就转到了外邦去了。外邦人原来邀请了没有？没邀请。神原来没有把外邦人列入他的选民里面，所以我们才叫外邦人。那外邦人听到上帝的这个邀请的时候怎么说呢？哎，我不配，这饭我不配去吃，但是你让我去吃我就去吃，我吃了再说呗。所以外邦人去了，他接纳了这个邀请，他就成为这个西街的坐席的人。这里从历史上看，接到邀请的人不一定是有福的，唯有接纳邀请的人才是有福的。这从历史上看，我们看旧约看新约，看到福音临到我们外邦。所以我们外邦人有一个好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外邦人，我们知道那一顿好的宴席，我们说好我去吃，那你就去吧，你要坐满主的屋子，这是上帝的心意。好，那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福音传给你让你听，向你发出邀请去教会，并不意味着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对不对啊？传福音也是一样，第二个方面的应用，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会把福音传给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各种途径去传福音。我们说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很大的救恩，这个救恩有很多的空位子，这个救恩里面有很多的恩典，就像一次大筵席一样。然后呢，收到邀请的人多不多？我们每天有这么多的人去教会，每天有这么多人听到神的这个福音，结果有好多人说，哎，我今天有事我来不了教会，哎，我明天去不了，我后天去不了。总而言之，你去一次两次三次五次的请他去，你会发现他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他去不了。他收到邀请了吗？他收到了，但是他以各种理由拒绝了神的邀请来接纳这次福音。最后怎么样呢？只有那些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说，哈，基督那有这么好的事情，有这么多的恩典，那我去看看，我去尝尝。他说，我虽然不是你们所喜欢的那种人，我有各种的问题，我有我的过犯，但是呢，我要去看看，我看看这基督的救恩能给我带来什么，我看看这救恩到底有多好。他接纳了这救恩的邀请，所以呢，他就成为基督的门徒，叫基督徒。所以这一段大筵席可以放在历史当中看犹太人，历史当中看外邦人，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今天的教会当中来看我们的福音宣教，发出邀请，接到邀请，并不意味着你有福了。必须是那个接纳邀请赴宴的人，才真正可以尝到这筵席。所以这是这个比喻的重点的重点。所以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你再看这个比喻，是不是和我们刚才想的时候有所不同呢？因为耶稣在回答一个人的问题，而这个人的问题呢，让耶稣一句话给他讲的，他知道说，哦，虽然我请到犹太人这儿吃饭了，但是呢，我如果拒绝上帝的邀请的话，我照样没有在神的国里。因为他们为什么认为他在神的国里？因为他是犹太人领袖在请他嘛。在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被认为是宗教领袖啊，那和他们一起吃饭，那就是在神的国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你会看到怎么应用这段经文呢？很简单，用在我们的教会，用在我们的身边就可以了。那希望说我们把福音传给这些我们的旁边的福音朋友的时候，希望他们接到这邀请，希望他们也能够接纳这邀请。你不要说我邀请收到了你不接纳，这是没有作用的，一定要接到这邀请，还要去接纳这邀请。那我们基督徒该做的就是去邀请，邀请我们周围的福音朋友说，我们的天父那儿有好多的地方，我们天父希望他的屋子被坐满了，所以你去赴宴吧。那么只有那些聪明的人 说好，我去吃了，我喜欢吃，我去吃这种筵席，这些人最后是有福的。这就是这个比喻，所以这个比喻非常简单，也非常简洁。大家读完以后呢，简单明了的就会记住一句话，其他都可以忘掉，记住一句话，接到邀请并不意味着有福了，接纳邀请的人才是有福的，就可以了，好吧？好，我们大家多留一点时间来够大家一起来彼此分享，谈谈你们在传福音当中的一些经历，更好的让大家了解这一段经文。